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生命的本段》。
这沉默的心去坚守这段故事，其中有笑颜，其中有轻叹，编织成日记的片段。当我用这颤抖的手是随意夜夜的磨痕，谁知是不碎竟是鲜明的记忆，它已深深烙在心底。我俩相聚的如此匆匆，像两朵擦身的浮云，为什么不常驻我生命中？曾经坚守的这段故事，今生凄凉的长梦，编织生命的片段。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在周一到周六早上五点到六点钟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身随听哦。好，这个天气的部分啊，最近天气在是蛮讨厌的哦，非常不稳定，那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气，不过从今天开始哦，水汽会逐渐的减少，然后一直到礼拜六，那礼拜天又会有一波的梅雨锋面到来，到时候北部跟宜兰地区都有局部的短降雨或是雷雨发生的机会。那同时呢，气象粉专呢、哦、有一个粉专做台湾台风论坛，就说到目前在菲律宾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扰动的它叫什么 99W、哦、99W 正在发展，到时候会取叫做什么名字不还不知道，不过呢据说有机会会造成变成是今年的第一道台风。好，所以针对这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啊，云方面风晚上封面的部分也就是会接近啦，那只是呢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天气的部分虽然有封面，但是雨势是比一般地区都还要大的，所以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然后呢因为天气也会降温，所以可以的话出门也是携带一件薄外套在身上哦。你知道这种天气啊就是很尴尬，你明明就会觉得有点凉，可是你走路走久了，在外面待久了，你还是会流汗，那当你又到了室内环境可能有冷气啦或是比较凉快一点的时候，你又很容易会感冒，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哦，保重身体哦，保重身体。像我现在啊就是随时都会带一件薄外套在身上，然后只要进到了室内啊有一点点的冷，我就赶快把外套穿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刚才在外面有流点汗，那如果有流汗然后再加上冷空气的话，我真的是很容易感冒，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就带一件薄外套在身上咯。好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北部朋友每天都在期盼的，希望有太阳，刘文正的太阳一样。
像太阳，爱情，
爱情，
爱情，
爱情。
我相信呢，其实现在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新闻消息啦，或者是一些资讯来源，一定都是看手机，对吧？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很少打开电视，很少看新闻，甚至有时候连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频率也越来越少。不可以这样哦，请记得一定每天都要准时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节目哦。早上起来，请记得打开 FM 104.1 哦。在节目当中再次的这个宣传一下哈。好，那其实啊，是因为我现在像我妈也是哦，就是他们有时候有一些资讯来源就会直接从 LINE 啦或是脸书上面看到，甚至有一些长辈会下载所谓那个抖音啦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看到一些内容就会转传给大家。可是你要知道，抖音上面有很多的消息其实并不正确，甚至有的是假消息。那环境部这边就有遇到说，有人问说，诶，奇怪，那个机车未定检是不是直接罚3500或是一次性餐具将收费哦等等的这些讯息。那这些呢，环境部表示说，这都是呢谣言，都是错误的资讯，那也锁定了造谣的源头，也就是他去找到了是谁发出这些文字的，而且呢他们已经到警局去备案了，将要采取法律行动。好，那这件事其实真的是蛮严重的。比方说就有人在，他们是故意啊，在短影音的平台，就是抖音上面去散布这些谣言，说你机车如果没有定检的话，你会直接罚新台币3500元，然后吊销驾照，这是错的哦，大家不要乱相信。还有什么7月1号起针对一次性餐具收费，这也是错的。再来就说什么说总统啦都不断的向民众收钱，这也不是正确的哦。所以在这边呢，请大家随时要有一个认知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很明显的，它就是针对政府啦。那你说针对政府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党派的问题？我想确实一定是。但是今天撇除这些大问题不说啊，这些资讯就是错误的啊，你这样子就会害其他人变相的去吸收这些错误的资讯。那错误资讯吸收多了都会怎么样？他可能会面临到的是可能会被诈骗。比方像这样说好了，我延伸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今天跟你讲说机车未定检会直接开罚新台币3500元，然后吊销驾照。好，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他真的就是刚好有一位大哥，他真的是没有去定检，然后就刚好又收到简讯跟他说，哦，你没有去定检哦，所以你要汇款到这个账号，因为你要被罚钱了，你被开罚了3500块。但是跟他讲的这个呢也是诈骗集团，他们搞不好就是碰碰运气，想想搞不好你也是被我骗了啦，那我偏偏看能骗到你这3500块钱。然后他就这样子发现说，哦，对耶，我忘记去做定检，就傻傻的会把这笔钱汇出去了，因为他觉得他以为他要缴这个罚单，缴这个罚款。那你看这样是不是就被骗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哦，你不要去随意的散播这些假的新闻、假的谣言。那这种事情呢，现在就叫做认知作战了。虽然说台湾不像美国已经禁止 TikTok 就是抖音，不过在这边呢有许多的这个政府部门就提到也许会向中央机关来建议朝这个方向去做考虑。那所以现在各部门、政府部门、政府机关可以做事情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在用图卡等方式去澄清这些是不实消息，然后呢再次的出来声明。其实真的是多花费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再来就是呢，现在啊有很多诈骗集团也会盗用一些名人的照片，或是他看你照片蛮漂亮的，也会去假冒你的照片，假冒你的身份哦，在网络上面可能去交友啦哦，或者是呢去做其他的事情。当你发现你身边有人的照片被盗用了，或是你的偶像，你所追踪的人追踪的名人他的东西被盗用了，请大家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按下右键，他右上方通常会有个选项，请帮他做检举这样的一个动作。检举之后呢，他会有一些选项，比方说他会问你为什么你要检举呢，是因为这个是不实谣言吗，还是他假冒他人等等的。那如果你看到对他就是假冒他人，就去选择那个选项。那如果你发现这个讯息是一定是有问题而且是假的，请帮我按下呢就是这是不实讯息，检举这篇文章，或是检举这个文章内容哦。好，这个部分也是再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哥大姐呼吁一下，我相信 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尤其是我们早安大家长的大哥大姐们，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非常冰雪聪明，对吧？我讲了这些的观念概念，希望大家都可以谨记在心。如果哪天真的遇到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按下那个检举键，或者是呢勇敢的去举发他哦，就是跟他说，也不是说举发他，就是你必须要去跟原本的单位让他知道说他被盗用了，或者呢有其他人呢在冒用这假讯息，不要再将这些假的不实的讯息呢再转传出去咯。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日本呢是不少台湾民众出国首选的目的地哦。这阵子有一位外国的女网友到日本东京旅游，她入住了一间连锁的饭店哦。这个饭店我曾经也住过，就是蛮有名的啦，就是连锁，然后又品质都还不错，价格也合理。她说第二天回到酒店之后呢，闻到房间内有一股奇怪的味道。那女生嘛，她是一个人，然后他其实就是平常会香香，女生就是香香的嘛，然后他就发现，诶，这个房间里面怎么有一股不是他的味道，但有人藏在他的床底下。天哪，太可怕了吧。 好，那再来呢，这个男子就是藏在他床下，然后呢女生吓一大跳尖叫，然后男子呢落荒而逃。后来这个女生就把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发布影片，讲述当时的事发经过，同时也跟饭店投诉还有报警，包括要求精神赔偿，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状况啦。那但是呢，那时候他就被拒绝了，所以他将这件事情公开之后呢，许多国家的媒体都在报道，然后甚至引发热议哦。好，我觉得太可怕了吧，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好，真的出门尤其去其他国家旅游的时候，不是要说什么，不是要说去别的国家一定都比较安全，没有，没有这一回事。我觉得你不管去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先不要把所有人当做好人哦，这个很重要。我分享一个好了，因为我今年有去了韩国一趟哦。当时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呢，我们就在餐厅吃饭，那时候就有隔壁有一桌呢，我们所谓的阿祖嘛，就是那种大婶的阿姨啦。一位阿姨跟一位年纪呢也是大叔级的，两个人在吃饭呢就一直看我们。当时我同学跟我们两个都有戴帽子，他就那个阿姨就是用英文跟我们说，诶，你们的帽子很好看呢，这样子。然后呢我同学就说，诶，谢谢，很开心，他就很开心被称赞嘛。然后那个阿姨呢，就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对不熟悉的人个性就会闷一点哦，就是不是那么主动跟热情，所以我也没有太特别搭理这另外那一桌的那个阿姨跟那位大叔。后来那个阿姨就一直跟我同学聊天，他就一直用英文跟他讲话，到后来他就问他说，你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呀？就问我们说等一下要去哪里，要不要跟他们去逛博物馆，因为我们刚好在那个范围，就是那个地区呢有很多的那个像是博物馆啦，或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古迹。那因为我们本来后面本来就有其他的行程了，所以我同学那时候就说，问我说要吗，要去吗，他好像想带我们一起去耶。我说不要，不想去。然后我就跟他讲不要理他了啦，就是不要再跟他继续聊天搭话了，因为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后来呢那个阿姨就问，然后我们就说不用了 thank you， 然后我们不用，没有要跟他们一起出去一起去行程。然后后来呢我们那天晚上就跟我们在韩国的友人哦，因为我们有朋友是嫁到韩国去，然后就跟他见面。我们就说在我们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呢，就一直有一桌的阿姨跟大叔一直在搭讪我们，然后我同学一开始很开心说，他一直称赞我们长得很漂亮啦，然后还有戴帽子很好看啦，然后后来还要约我们出去玩哦。然后那时候呢我们那个住在韩国的友人就突然就说，你们不要理那种就突然跟你们搭讪的人，他说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也不是说你到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人都是友善的人，他说我们一定要有警觉性。因为像他就遇到过说有一些啊就是在路上传教的，或者是呢有一些是要把你带去一些教会，或者是那个教会不一定什么基督教天主教，有时他是他们私人的教会，私人的那种宗教团体，所以他叫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其实我那时候有一点警觉性，是因为呢因为我觉得那个阿姨她有点太过于热情，再来就是她的英文能力有点太好，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意图性的在跟我们聊天，但是不知道啦，可能是我想太多也说不定。总而言之哦，就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哦，也许大家呢会出国哦，或者是呢去自由行等等，不管是跟团还是自由行，都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有不要随意的相信陌生人哦。好，这个呢虽然说刚好分享到的这篇新闻是有人躲在他的那个房间床底下啊，这个真的好可怕，但是也是要特别跟说，我们在外的时候真的是要有警觉性哦，要注意安全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拢看无你的人，阮的心是夜夜的思恋。
情是风中的花草，起落袂当了希望，阮犹原为你在轻叹。
是缘分，互相人伴相随。是命运，伊将咱来放离。
风吹一线。
一线，找无心爱的影影，找袂透我心内孤单。
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
情人茫茫你半生空也唔通，
像当流水。多情多怨恨，又搁想起。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
当作是注定红尘一场梦，
偏偏为你
梦也相思。
什么人谁听通繁华拢是梦。
是缘分，予谁人半相随？是命运，伊将咱来放离。
做一山过一山，找无心爱的影影，找袂透我心内孤单。
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
情茫茫等你半生空也唔通，
像当流水，
绵绵相思。
这首《欢花拢是梦》是来自陈美凤及游鸿明。我问十个朋友，问他说：“诶，你知道这首歌原唱是谁吗？”有人会跟我说：“啊，不就是卢广仲唱的吗？”哦，这个真的是可能对过去的一些歌曲有一点研究都没有的人。啊，也有一些会跟我说：“就是江蕙唱的啊。”其实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原唱是游鸿明跟陈美凤，然后这首歌是游鸿明写给陈美凤的台语歌。游鸿明呢，他写了三首台语歌，这是其中一首。前面两首是《无情放袂记》，然后另外一首是《七星顶楼海》哦，一样哦，都是在这个唱片制作人刘明瑞的邀约之下，为陈美凤来量身打造的。好的，那这首歌我自己非常喜欢，送给大家。那我同时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哦。这首歌的故事哦，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江蕙唱，然后才对这首歌有比较大的印象。其实这首歌曲哦，当时是游鸿明接到任务，陈美凤主演一出是台视八点档的连续剧。 叫做《台湾水浒传》，需要一首主题曲。那当时候游鸿明就试着创作，那写出来的曲子虽然说旋律流畅，可是却没有什么感觉。因此啊，他就带着老婆开车到九份去散心。那当时候这出《台湾水浒传》哦，是饰演是一个在大时代里呢命运相当坎坷的女性。那女主角就是陈美凤，在那个九份茶楼的阳台上呢，游鸿明就看着山坡上有许多的芦苇花。也就是芒草啦，被吹得无法抬头。他突然觉得这跟这个陈美凤当时要演那个角色哦，感觉很像，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欢花拢是梦》哦，就在九份看山看海之际哦，写下了这段歌词。没有想到这首歌到现在还是很多年前，因为后来是卢广仲在他的这个演唱会所演唱，所以就很多人开始知道这首歌，然后还会甚至听版本。总而言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大姐也喜欢这首歌呢？那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是男女对唱了，但是当时游鸿明就觉得说也不一定要男女对唱啦，只有一个人唱其实也蛮不错的。好，那这首非常好听的《欢花拢是梦》送给大家。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Oh, 生命留下一首歌，不论结局会如何。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为我到底有没有，
为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酿在我心那夜继续挂，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哦，关于到现在有许多 AI 的出现、科技的崭新，然后甚至会融入我们的医疗产业当中。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我在昨天呢去主持了一场亚东医院与华硕电脑他们联手合作，他们将这个华硕智慧穿戴装置导入临床照护。那什么叫做呢？智慧穿戴装置呢，就是代表像手表一样，你就戴着它就可以监测你的心跳、你的呼吸频率、还有你现在的状况等等的，将会推动以一个叫做预防医学跟智慧照护还有个人化健康管理为核心的智慧健康照护生态系，希望呢可以朝向全民健康来促进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这一段是由亚东 医院的张志宏副院长，有一些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尤其是这一次哦，这样的一个携手合作，那又为什么是选择华硕电脑、华硕这个品牌呢？也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道理哦。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关于到副院长他所分享的故事。
那还有刚刚吴主任提到的这个，在这是刚刚说的是住院那种场景，那住院那种场景还可以利用，就是说，比方说可以作为病人辨识啊。它可以取代这个护理师的一些量测的工作。那社区的话，就是刚刚吴主任提到的，它可以带回家，然后病人离开医院以后，我们还可以持续有一个持续的照顾啊，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优势。我们意义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起头了。那我们当然也不限只有华硕，我们希望说亚东成为一个智慧医疗的场域，让各式各样的台湾 ICT 产业有志于开发这一块的这个医材都欢迎到我们亚东医院来落地，我们都很乐意跟大家合作。
其实有一部分哦，像这样的这个智慧穿戴装置呢，结合到医学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因为现在呢，医护的人力呢是相当短缺的，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对医护团队来讲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一个人可能要负担或是要去照顾可能十个病人，讲真的光是这样子，光是用想的就觉得非常的辛苦，甚至有时候呢医护人员自己也会很担心，有没有可能因为一次照顾太多位的病患，所以有一些可能会不小心的有一些差错等等的。但是因为现在哦，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用科技的部分去结合，那你就可以呢从一些网络数据上面去看到这个病人他现在的状况，同时呢也可以及时回传生理数据，那大大的提升医疗照护的这个效率，那也有助于强化病人的安全，扩展这院外的服务哦，同时也涵盖了亚健康族群、慢性病患以及高风险个案。这个智慧医疗价值不是只有在科技本身哦，也回应了人跟社会的健康需求。接下来让大家到的这个音档是来自这个心血管中心主任吴彦文主任，那他呢说，因为他们在要这公布这件事情之前，他们前面已经有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测试，以及呢会有一些心得的回馈。那我们接下来听听这关于到吴彦文主任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有什么样的想法。
想了解一下，就是以目前就是病患，因为我相信有些长辈对于这种智慧型穿戴装置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那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的状况都会是如何去沟通呢？
我们其实就是刚讲到我们的病人是会从住院到出院嘛，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住院的时候就会评估他以及家属对于这些东西的认知和理解，所以我们就会在住院中准备回家之前就开始试戴。那我们在试戴有好处，就了解他的穿戴习惯，有些人就是戴不好，然后会忘记，或忘记充电或其他。第二就是我们心脏科的病人本来就有及时的心电图监测，所以我们可以让病人相信，哎，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心电图监测的准确性大概已经到多少，然后之后他会带回家。那带回家之后呢，他才开始就会做相关的连结和测试这样子。那的确在年长的病人，比如说年纪本人是超过80岁以上，他接受度是很就比较差一点，跟健康管理中心我们比他的族群再老一点，看起来就是50岁到60岁之间的民众，因为他们常常都自己已经有一些行动装置的习惯了，好，所以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个转换，要做其他部分。那因为我们心血管病人本来就男性居多，所以这个比较不会像健康管理中心一样，好，因为像我自己就没有这个装置，因为这个其实真的会有性别上使用的差别。那我们在选择很多的，因为其实我们比较早一点这个领域，所以我们也的确试用过有一些不同品牌的手环手表，那在套接上面会有一些困难，然后所以呢其实现在跟华硕已经完成了间接，因此它可以嫁接到我们已经完成的平台里面再去做后续的推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我们自己想象的其他的场域的部分，其实有很多中小型的诊所，甚至像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养护中心、日间病房、洗肾室，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这个心电图的监测，那他们也不太就是人不舒服才会去量血压跟心跳这些事情，那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也在推广到我们目前跟我们合作的像是洗肾中心、透析中心，让他们觉得可以做，那因此他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手表很简单很容易的建构出自己的一个行动管理的护理站， 那我觉得这就是让你的这个门槛降低之后，它就很容易操作。那这时候病人就不是买，就是以诊所或者是一个单位，那他们就是在做某些特殊治疗或服务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事情。我觉得这里的场景是非常多，那透过很多民众还有病人试用的给我们的一个回馈，我们就会去想出更多更多的一个平台这样子。
谢谢。
那我想知道在导入过程中你们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那怎么样去克服？
我们因为是
那中间那个华硕大概有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我们其实在前期在3年前开始执行的时候，最大遇到的问题是讯号稳定度跟手表续航能力。因为其实这个，因为我们要监测的跟平常大家在家里戴用的习惯会不一样，我们是24小时时时刻刻都要监测，所以病人要有一个手机跟他 APP 要随时打开保持连线。所以在假设你今天的网络环境不够理想，或者是你手机手表手环的充电力不够，你就会遇到没电的状况。那但是这几年呢，其实环境就是水到渠成，现在这个网络 5G 的出现之后，其实大幅改善这个部分。那第二你说病人使用的习惯，很多人病人戴穿戴式装置喜欢松松的戴，松松戴就不准就会产生杂讯。那甚至因为它杂讯的时候，在心电图的波形上面会长得很像一些很可怕的心律不整，它就会启动通报。那因此呢，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容易误报，那你消防局一直收到误报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当初在开始的时候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但是真的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大幅的改善。那华硕提供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平台相当稳定，他们自己有 AI 的运算，我们也有，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不同 AI 平台的整合甚至是优化。那我们未来希望就是这个手表会适用于不同的场景，比如说今天是自己一个健康人带回去，它可以启动什么功能？今天是一个高危病人回去的时候，它可以启动什么功能？那这样子的话，就一只手表，它其实后面都是软体的部分嘛。那华硕在这个部分就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合作空间。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工程师的脑子跟心脏科医师习惯跟病人沟通的是不一样。那我们因为比较能够了解病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告诉他们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比较能够体会，因为毕竟在工程界都是年轻人，他们很习惯，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不太知道说为什么民众没办法接受。可是我们每天都是跟这些长辈们相处，所以对我们来讲，他们了解了民众的想法、病人的想法、家人的想法，这比较容易。那手表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一只手表可以连很多只手机，所以它可以达到一个病人同时家属在世界各地，它都可以同时的关注他们，就是一个健康共同管理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台湾、中国这华人社会里面很重要，因为你可能很忙，可是你还是很想要孝顺父母。那有了这样的平台，就不管你今天在忙或什么的，家这个长辈的健康资讯你同步知道，那你也同步接到提醒，同步来关怀。我觉得对长辈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样子，
谢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找华硕的原因呢？因为华硕是一个国产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可以跟我们很好的沟通，然后互相的成长提携。
在这段采访当中呢，这个亚东医院的副院长张志宏副院长有强调说，因为主要是用华硕呢，又是我们国产的品牌，所以在信任度上呢是比较高，而且呢如果有任何的状况需求需要去做调整的也很好沟通。那接下来他有强调说 AI 能够做的事情是加减乘除。什么是加减乘除呢？加值减劳成效出错，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进步用穿戴装置可以及时的去量测生理数据，提升病人的安全，还有优化整个照护的品质。那接下来呢，我访问到的这位，他呢是华硕的协理，那潘协理他也跟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关于这次的合作经验。
那我想请问一下，在那个佩戴装置的部分，在操作上面你们会去做一些测试，就是以年龄层来讲，可能高龄者也可以简单的去做操作的页面吗？
当然，其实之前在开发的过程中就发现，比方说高龄者他需要什么？需要大的字，他需要资讯在同一个页不可以太复杂，那也希望能够很容易用滑的就可以滑到他需要的功能。其实这个因为华硕其实有非常完整的人因和设计团队，其实是我们是 leverage 整个公司的研发资源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看怎么帮助这样不一样年龄层甚至是长辈 因为的确很多是壮年子女买给自己的爸妈，那爸妈年纪可能都在70岁左右，那这样的这个年龄层怎么样能够适用到我们的 UI？ 其实我们也还做了很多这种高龄族群的适用检测。那最后希望打造的 UI 是啊，他如果他有一点老花，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看太复杂的讯息，都能够接受我们现在呈现的资讯。谢谢，
okay,
谢谢。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合作对华硕的意义会是什么？
是。亚东其实是新北市第一家的医学中心啊，其实对我们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那当然，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很少有遇到像张副这样，其实非常开拓在思考不一样的营运跟怎么样服务病患，或者是协助医护人员的模式，有很多创新的想法。那对华硕来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技术。华硕当然是科技要以人为本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对我们来说，台湾有这么好的医护人员的水准，绝对是世界一流的。那而今当这个很多的 loading 越来越重的时候，能不能透过我们的技术帮助医护人员降低他们的这个 effort 哈，降低 loading， 然后可以让整个医疗照护的品质更好，甚至从院内延伸到院外，甚至是到健康管理的族群啊，这可能是亚健康。那虽然有点贪心，可是看起来是有机会透过包括亚东在智慧医疗走了这么早，走了这么积极，那也让我们把我们的技术，不管它是硬体的、是软体的，或是跟 AI 有关的，在这个场域之中实现，或者是持续精进。我想第一线人员给我们的很多指导，绝对是诊断最珍贵的部分。
不过很有趣的一件事哦，有发现哦，许多人呢对于这种智慧穿戴装置，就是它其实就跟手表一样，或是像手环一样，甚至有的会出的像戒指一样哦。他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许多男生病患接受度比较高，女性的部分接受度比较低一些。那我自己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啊，这个手表太大一个了，我戴起来太重了，不方便。甚至有一些姐姐或是阿姨们会觉得啊，这个手表看起来太像男生了，我不喜欢，我喜欢美美的。所以在这个记者会当天现场哦，就亚东医院这边的护理人员啦，甚至是这个医师，就有跟华硕这边说，你们有没有机会呢，是出这种这种智慧穿戴装置的手表，可以出得更lady 一些，就是跟女生熟女一点，也许可以呢提高这些女性患者他们想要佩戴的意愿。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交流跟互动。那我也相信呢，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一些科技出现。那同时呢，也希望可以呢减少关于到就人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哦。当然我也是觉得这些医护人员真的是相当相当辛苦哦，也是真的在空中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有你们真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一个小时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哦，同时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早安大家长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对你在每一天。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这首《绿岛小夜曲》唱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也唱出对台湾这座绿岛美的赞叹。作者之一的周兰平特别请了这位歌手重新翻唱这首经典作品作为电影插曲，他就是纪录侠。民国25年出生在台北艋舺的纪录侠，19岁到了电台唱歌，开启他的歌唱之路。随后在50年代就灌录了超过2000首歌曲，他的歌声遍及大街小巷，成为大家口中的宝岛歌后。其中《红魂尼亚》描写了台湾女性在困苦生活中的坚韧与期盼，也成为纪录侠的经典招牌作品。
阮是十八步名拢传离，离开家乡，出国来求你。
在60年代结婚淡出歌坛的纪录侠，民国50年在正声电台嘉义台主持纪录侠时间，累积无数听众。民国83年与正声台北调频台担任我为你歌唱主持人，持续传唱好歌曲。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诈骗。
这家网拍交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